第二章，穷人才是拯救者。身为中产阶级的富家子弟，我从来没有想过拯救我的竟是贫穷。由于母亲的教养，同时也受了那时代我所接触的教会的态度影响，我一直都以为我们这些有钱人才是穷人的救星。似乎穷人必须依赖我们才能生存，而我们的慷慨就是他们的救援，没有我们，他们注定死亡。我们是多么盲目啊！相反才是真的，生活正要向我展示这一点。穷人才是我的救援，我不是他们的救星，那是他们使我重新站起来。我在前面已告诉过你，在我久病初愈时，我同时也获得一双新的眼睛。大量的穷人开始涌进我的生活中，他们占据了我的注意力，他们教育了我。我随处都见到他们，在教堂的石阶上，在人家的门边，在大街小巷里，在避风雨的小栅里，在干草仓里，在镇上，在郊外，在各处。如果你想想，在我那个年代，老年人没有退休金可领，社会救济金更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时，你就不难明白那种制度的结果是怎样的。工人一旦停止工作，无论是因病或是老年，他必须到街上行乞。乞丐的数目在无止境的增加，社会受到贫穷的瘟疫所侵袭，无论是国家或教会都没有办法克服的。穷人完全依靠大众的周济和好心的基督徒不断的推行的济贫活动而生活。我从他们身上找到生活的力量，因为我从他们身上找到我的明天、我的胜招和终身从事一些有意义的工作的喜悦。至于温顺，满心喜悦的接受他人的馈赠，保持希望和坚持到底的勇气更不必说，当然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启我的心，使我能去了解，不，我现在还不能说出来，稍后我会告诉你他们带我去找到的那一位的名字。耐心等一会儿。我对穷人的新看法导致我成为一个彻底的贼，这是由于我的冲动和幼稚的极端思想所造成的。偷盗变成我最喜好的消磨时间的方式。我不想告诉你，在这期间我从家里偷取了多少物品。于是所有的抽屉剩余物资全部被我搜刮一清。我搜索捡割，然后带着物品溜走。每次施舍回来，我都满心快乐，而且越来越不怕父母的责骂。当然这还用说吗？我母亲放纵我，不过父亲却比较严厉，尤其是当他意识到他的儿子方济所造成的坏影响后，他声称儿子没有判断力，不是好歹有点糊涂。他开始对他的货仓严加防备。第一次是父亲大发雷霆，是我决定不顺从他的意愿，和他一同经商。但现在这一次却更严重，我偷取他店里的东西，我们冲突了。我是有些过分，终日游手好闲，而他却生性贪婪和吝啬，于是他越来越不喜欢我了。这一来只苦了温柔和放纵我的母亲，他对我的偷盗行为总是只眼开只眼闭，总是劝我父亲说耐心点，暂时不要管他，他的病还没完全好。但我已痊愈了，完全痊愈了，真正痊愈了。自从我发现了这条容器互换法则后，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心旷神怡过。我恨不得把全雅西西的财富卖了去帮助穷人。容器互换法则，你想知道这是什么名堂吗？让我告诉你，当你开始注意你四周的贫穷问题时，你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容器互换法则。取之所余，济之所需， 这是一条简单定律，是所有政治家和政府各部门都应该采取的一原则。但幼稚如我，在实行这条法则时就犯了错误。很简单，我偷取，以为这就是实行这条法则的做法。我看不出为什么要服从教会法。但一些成年人如我父亲对事情却有不同的看法。我承认妥协不是我的本性，而我的父亲也太骄傲，不肯承认他的儿子可能会一时糊涂。实在我的行为的方式的确是不少人认为我是糊涂了，头脑不清醒。这真正激怒了我的父亲，他的邻居轻蔑的微笑重重伤害他的骄傲，这比我的慷慨伤害他的贪婪更深。他们狡黠的目光似乎在暗示方济博多禄的儿子发神经了，他们也相信这是事实。如果你认真的追随基督和福音，人们尤其那些常上教堂的人认为把自己放在天堂与现世之间，处于在这下面享受一切和在那上面储存安全感之间，就能解决他们所有的良心问题的人会告诉你，你的神经有问题。在你使自己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差别时，他们会说你的神经错乱。这样还不够，在这一连串狂热的行动中，我更脱去华服，换上破烂的粗衣。这样我开始被人在背后嘲笑，甚至投石，好像放弃正常的态度，我就必须被严肃的团体所排斥。不错，如果我父亲到了在主教面前严厉责骂我的地步，我与他的冲突就绝对不只是因为他的钱了。那是因为他不知道亚西西人会用什么眼光看他，这对他是很重要的。现在既然事情已公开了，我也表明我的立场。主耶稣启发我在这时做一个残酷的、清楚的但具有传道性的表示。我脱光自己的衣服，当然是我父亲给我的，把它置在他脚下，说从现在起我再也不是宾纳度的博多禄的儿子方济，我是天主的儿子方济。老天，这不是很厉害吗？我意识到自己对父亲实在很残忍，但我也感到人们并没有在他们的生活中活出福音的讯息，同时他们一直在残酷地把一件真实的事——贫穷当作玩笑。不错，我当时很残忍，但我太年轻了，也不成熟，同时我的贫穷仍处于第一阶段，就是你所说的社会公益。基本上我这样做是掴了中产阶级一巴掌，我的破粗衣只在对他们说，你们不见吗？你们是贼，你们逼使你们的同乡沦落到贫穷的阶层。至于你宾纳度的博多禄，你是借榨取那些替你工作的人们最后一滴汗水而致富的，你的生活和兴旺是那些以前替你工作现在失业老弱躺在亚西西教堂门口讨饭的人们的眼泪换来的。赤身站在主教面前，我当时感到多么正确，多么当真。到了今天，我还在问自己，当时我从哪儿来的力量做出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那是我与虚伪分家和一般认为是好的言辞翻脸的标志。不知道是为了端庄还是为了爱，主教把他的外袍披在我身上，我想这是为了爱吧。无论如何，他是爱我的，并且努力了解我。在那一刻，有一点我是很肯定的，我感到自己是在穷人的教会内代表所有穷人。同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直到那一刻以前，那件外袍还是有点冷的，也许因为太华丽了，是满许多无用的事物。